在那一次我们介绍了清净道论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它的章节安排，它的一些译本，它翻译的作译者有哪一些。那我们提到它主要是戒定慧的章节安排，那在我们后来开始谈到他的序论，就是他提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一本论书，我们说他是为了解释一个寄送，然后做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寄送里面就是谈到这个戒定慧的修行次第。那在这个书里面呢，在序论里面他就提到了，在经典里面常提到一些清净道，就是修行的方式。那我们上次提到了他第一个列出来的这个清净道修行的方式，是被叫做一种观称者的修行方式。那这个观称者有其他一些名称，观称者是这个 Vipassana Yanika， 以这个 Vipassana 以观作为他的交通工具。那他有其他的译名，像第一个干观者，这个是其实用的最多的 Sukha Vipassaka。他叫他干观者是因为他的观没有这个色界定的禅那，色界禅那的禅那水来做滋润，所以他叫做干观者因为他没有修色界定。那他也叫纯观称者 Sutta Vipassana Yanika， 这个纯粹的观不跟舍摩他色界，为了修色界定的这种舍摩他修行混杂，不跟他混杂，他是纯粹的观，所以叫做纯观称子，以纯观作为他的交通工具。那最后一个当然也是纯观者 Sutta Vipassaka， 就是拥有这个纯粹的观的人叫纯观者。那基本上这一类的修行者呢，他就是不修很深的定，不修到色界定，甚至连进行定也可能没有，他就用欲界的定，然后修观，观察五蕴十二处缘起，那依这个方法来证得阿罗汉。这个我们要提这个主要是在清净道论里面，其实清净道论是一个百科全书那他把所有佛教的修行止观的修行都列在里面说明，所以基本上呢你会发现其实清净道论比较像是一个我们后面介绍的叫止乘者的修行方式，因为它是连六神通全部都已经说明在里面，他是把所有佛教的修行都在里面所以他的这个纯观者的修行方式呢，在清净道论里面你看的不是会很清楚，如果没有仔细研究的话会看不太出来，其实在上座部佛教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纯观称者干观者。那在清净道里面出现这个纯观称或干观者，他这个出处没几个，大概只有三四个，像这边这里列的这个在讲这个后面的在讲慧品的时候他提到这个纯毗婆舍那观的行者，因为这我们用的是叶君的翻译，然后也就是纯观 称者，其实他的巴利文去查的话是纯观称者，或者是什么他的行者，就是我们后面提到止，什么他是止嘛，修先修定，比较深的定，再修慧的这种什么他行者。那这两种人他都可以修世界分别，世界的分别就是分别观察这个地水火风。那这边是出现一次这个纯毗婆舍那的行者，那另外一个也是在讲见清净的那一品里面，清净道论提到纯毗婆舍那行者，他这边提的是说出世间心是在见清净的时候是没办法观察的，是纯观者跟止行者都没有办法观察，因为他们还没有证得出世间心。所谓出世间心，这个是要圣者才有的，所以在比较前面的阶段的时候不会观察出世间心，只会观察一些世间心，比如说有贪的心啊，有嗔有痴的心，或者是其他的世间的还不属于出世间的心。所以这是第二个地方他提到这个纯观行者在清净道论。那第三个地方提到是在讲到正果的时候，正果的时候会有我们叫做证得道智果智，这是证得道智果智的时候成为圣者。那在证得道智果智的时候，圣者他那时候的心是一种很专注的心，所以他是有我们一般讲所谓的禅知，他会有禅知。那他这边是要提到说干观者他在正果的时候他的那个定他那时候的心的专注的状态是属于类似是像初禅的状态，具有五种禅知。这个主要是要提到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果那个心啊，它也是属于一种很专注很定的状态。那一般人有时候会误解，以为这个纯观者或干观者他在正果的时候他有世间的初禅，他有色界的初禅。那事实上在这边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正果的时候他那个定，他那个初禅是属于出世间的初禅，他是属于出世间的定。纯观者他还是没有色界的初禅，但是他可以有出世间的初禅，这个是属于出世间的定。那在清净道论里面提到这个纯观者干观者的地方就是这样子，那他也没有讲，没有给他定义，没有下定义干观者到底是什么，纯观者是什么。那他的定义呢是要在清净道论以外的那个觉因他做的其他的注释书里面你才看得到，还有在另外一个注释家，就是我们那一次提到的叫做法护那个注释家，他的书里面才会看得到。所以清净道论呢从纯观称的修行来看呢它的资料有一些不是很明确很明显，所以有时候会被忽略。那事实上在觉因尊者他在另外一本书叫做中部注就是中阿含的注释书，巴利的注释书，他提到两种修行方法，他说有人修习 以止为先的观，有人修习以观为先的止，就是有人先修习止然后再修观，那有人先修观后面才修止。那他说第一种人是指先得静行定或安止定，这是止，然后观察这些定，它也是无常苦我，那这是观。所以这个是先修止后修观，这个静行定安止定，这个是在清净道论他们上座部的一个对于定的一个分类啊。他们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对定有很多的分类，同样他们对戒对慧都有很多的分类。那这一种静行定安止定先得到再修观，这就是我们讲的止乘者。那觉应在这边也没有把这个这种人的专有名词把它写出来，在这个注，那同样这个注他就提到有些人他是先修观，他还没有得到前面的那个止，就是没有得到静行定安止定，他就开始观无取运是无常苦我，那他后面得到了止，这个这边的文他提到圆满观了以后，会观五蕴之后，他会升起一种以舍离为所缘的这种定。那其实这个以舍离，这个舍离指的就是涅槃，以涅槃为所缘的定，这个是出世间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证得道果正果的时候才会拥有的一种定。所以这种人他先修观后得出世间的定，这是觉应论师提到止乘者跟观乘者的比较明确的方法，很明确的提到观乘者直接先修观，没有得到那些定就修观。那法护就是另外一个注释家，他就注释觉应刚刚那一段话的时候，在中部书他就说第一种就叫做止乘者 Samatha Yanika， 第二种叫做观乘者叫做 Vipassana Yanika。 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在这两类的修行方法其实就是上座部的在修止观的时候的一个进入，纯观乘者跟止乘者。那其实如果去比较的话，会发现他的纯观乘者比较像中国的禅宗比较像默照类似。那不修身的定一般讲定慧等持来修行。所以有些西方学者也有提出这一点，就是上座部的这个纯观跟中国的禅宗很像。那事实上我们昨天有介绍这个当代的传统里面有些是纯观乘像这个马西沙斗他是1904到1978，他就是属于纯观乘的一个代表。那影响整个东西方的佛教界很深的一种修行方法，也间接影响西方所以西方的这些第一代的白人内观教内观的法师教内观的一些禅师都曾经跟他们学习过。那这个马哈西这个传统我们昨天没有看，那一天没有看到这个张照片，这是他的老师1869到1954，这是明坤沙斗他这个沙斗也是在缅甸很有名，他用巴利文写一个弥兰陀王问经的注释书弥兰陀王问经就是又中文又叫做那仙比丘经那用巴利文写了这个注释书，那日本的佛学那个学界把它出版 那他在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主张，就是他那时候就主张恢复上座部比丘尼的传统。我们知道上座部比丘尼一直不被承认啊，他们很多保守的上座部南传，他们觉得他们的传承断了。那这个沙阿斗他就在他的书里面提倡，其实应该可以重新恢复，不需要只是像现在只有十戒尼、八戒尼。不过目前已经有一些了，有一些南传的比丘尼，他们在北传或藏传受戒，然后变成他们南传的比丘尼。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接近这个接触这个传统，所以我对这个传统比较熟。我们刚提到有那个他像禅中国禅宗，这个叫雪雾明沙洲，很多韩国人，当然还有很多中国人去跟他学，因为他的禅法很像中国的禅，因为他强调心念处，随时随地都在观察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啊，他已经往生了，1902九十几岁。这里面现在还活着的是乌班迪达沙斗跟这个，就是乌班迪达跟恰米沙斗。乌班迪达91岁，恰米沙斗应该是83岁，他是1928。那马来西亚传统，他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70几岁、50几岁的。这一个听说在你们这边有道场 ，Riverside，Kipan Panel， 啊 ，Kipan Panel， 啊，是一个越南的法师。那另外一个纯观的传统呢，叫做我们现在比较听到叫国印卡。国印卡的传统，这个在全球有很多的内观中心的。那这个国印卡的传统，他们追溯他们传承到最早的这个雷迪沙阿斗。雷迪沙阿斗跟前面那个明坤沙阿斗有点像，这个那个时代的两个有名的。因为他们后来的传承都蛮稳固坚定。所以这个雷迪沙阿斗他的教法，他后来有名的传承下来教法也是这个属于纯观的，所以他的下面他的比较特别，他因为他而有名，因为他的禅法而有名的弟子比较多，都是在家众。所以像这个他第一个弟子乌铁吉，他当然也有出家众的弟子啦，不过后来就是我们在国际间比较知道的都是出家众，都是在家众。乌铁吉，那乌巴金，乌巴金是缅甸那时以前的这个担任过政府官员，他1971就往生了。那这个乌巴金他有两个弟子，第一个就是国英卡，就是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全世界有很多内观中心 Vipassana Center 的，他们常常办十日禅。那乌巴金还有一个弟子，这个是一个女众的，叫做 Mother Sayamaji， 她在英国的，所以这两个1924-1925，他们都是属于纯观的系统。在当代的话，事实上缅甸20世纪的缅甸大部分都是属于纯观的系统，就不修很深的定，然后直接修这个内观，开展内观的智慧。那也有指称者，就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就是《清净道论》的这个论文，《清净道论文》它提到有些经文就说清净道是禅跟慧，像有些偈颂提到禅慧兼有者，彼时即涅槃。 有会有禅，那他这边禅指这个禅那，也就是世间定世间禅里面的色界禅。那有色界禅，又有内观智慧，这个就是离涅槃很近。这一种呢，就是属于止乘者的修行方法，在经文里面很简单的陈述。那止乘者的修行方法在当代也有一些代表啊，像在影响台湾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帕奥沙斗啊，他也是缅甸的啊，他是属于算比较年轻的一辈，当然他现在也年纪蛮大了，70几岁，快80岁，不过是在缅甸的传统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啊，他是1936。那我们在台湾的南传系统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这三个系统，马哈西、果因卡、帕奥三个系统。那但缅甸、泰国还有其他的系统，那其实蛮多，大部分都是属于纯观型。那缅甸当然也有，还有其他的教比较深的定的，我的同修曾经在缅甸禅修2年，那时候他们就有的法师就带他到隔壁一个寺院，那个隔壁的寺院是一个专门修定的寺院，他们专门修定，然后到天上去看天人的那一种，修比较深的定，然后上去天上看天人。那么他们会把他们看到的东西画下来，所以缅甸还有一些其他的传统。那我们刚只是介绍三个刚好影响台湾比较深，然后又可以当止乘者、观乘者的代表。那在这个清净道论里面，我们现在回到清净道论的论文，他说有些地方呢讲清净道是指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包含了蛮多的修行方法。那在初期佛典里面呢是被当作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会讲自依止、法依止、自归依、法归依那一般的解释是比较广泛的解释就是要靠自己，那要靠佛法。而在早期佛典里面，自依止、法依止，佛陀教人家自依止、法依止，都是在有一次是在他快破涅槃的时候生病，然后跟阿难说他已经老了，像老车子一样，那要阿难他们要自依止、法依止。那什么叫自依止、法依止？他接着就解释，就是休息四念处。那在舍利弗目犍连入涅槃的时候，佛陀也同样讲，叫大家不要悲伤、不要难过，有升起的一定会灭去。那舍利弗目犍连是那个僧团的两大支柱那他们会先灭，可是佛法并没有灭，所以佛陀接着讲说要自依止、法依止，就是修四念处。所以在经典里面有种种的不同的显示，早期经典显示这个清净道的方式。那在我们清净道论里面作为开始的那个偈颂呢，它是用戒定慧就是住戒有慧人，修习心与慧，有情智比丘，比当结此节用戒定慧的这个修行次第来讲这个清净道。所以觉音呢就用了这个偈颂，就造了清净道论。那经文里面这个 是清净道论里面他在开始讲解这个戒定慧的关系啊，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人站在这个大地，举起这个剑来砍这个竹子，那这个就像站在戒的地啊，戒的基础，以戒为作为基础，然后用这个所这边有一些名相了哈，设立于寒蝉会之首，然后举起这个用定磨的很利的光慧的剑，那斩除这个一切的爱结。这边比较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寒蝉会啊，其实这个寒蝉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南传有一个叫做四正知里面的这个合一正知跟有意正知，就是合一正知跟有意正知，就是做什么事的时候先思维这个事情是不是对自己对别人有利益，这叫有利正有益或有利正知。那如果有利益的话，他要再思考现在做是不是很合适，这个时机这个因缘条件是不是合适。他有时候会举例，比如说去佛塔朝圣或者是礼拜是有利益的事，可是如果是在那一种大的庆典大的节庆有很多人在那边的话，反而会让身心散乱，那就那时候不适合去。所以他会这个合宜正知跟有意正知，就是这边讲的这个寒常会。那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就是站在戒地上拿着用定魔力的慧剑斩除所有的烦恼结。那个结把它斩除的时候就是解开这个结缚，那解开结缚它指的呢就是指证得这个四沙门果的时候，我们讲四沙门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清净道论它就会列出了这个偈颂，然后其实它里面还有比较对每个词比较详细的解释，那它会继续它会解得很细。其实清净道论就是我们以前讲它有的功能就是注释书的功能，对经文它逐字的解释，那在阐述。那这边呢这个一些清净道论它继续说，这一个戒定慧的偈颂呢也阐明了下面九项事情。第一个三学当然就是我们后面讲，第一个他阐明三学是真上戒、真上心、真上慧。我们讲真上因义的时候有两种啦，但这边呢是指这个更较优胜的就 superior 较优胜的戒较优胜的定。这个心常常是定的同义词，所以这个偈颂阐明了戒定慧。那刚刚那个偈颂诸戒有慧人呢修习心与慧，这个偈颂它同时阐明了三种教。因为我们通常讲佛教它是初善、中善、后善，佛陀的教导它是初善、中善、后善，就是这个初中后的解释呢有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他这边讲初善是戒那一般我们讲那个古诸佛共济诸恶莫作、中善奉行他们也给他搭配戒定慧，诸恶莫作 要作恶，所以他认为是这个是戒。众善奉行，他把它定义成这是属于定学的方面。自尽其意，这是慧学的方面。所以这整个戒定慧就是四诸佛教。那他继续在讲这个戒定慧呢，也是三明的主要原因，要证得三明的主要原因。三明六通无慧解，戒是三明的净一，定是六神通，慧是无碍解。然后他说这个寄送也阐明了中道啊，所以他的开展非常多。他说这个寄送也阐明了中道，因为中道第一个是不成立于这个欲乐，那有戒的话就不会过度的沉溺于这个欲乐当中。那另一个极端是苦行，但是有定的话是有喜乐清安，对不对？身心喜乐清安，所以有定就不会沉溺于这个极端的苦行。所以避开了这两端，其实就是中道。那要避开这两端，也是要有慧。其实有智慧才会去修戒，去修定。所以说这个寄送呢，戒定慧也阐明了中道。那他说这个戒定慧呢，也显示了超越种种生去存有的方法。这个这边的方便呢，是指方法，比如说戒，持戒一般来说就不会堕入恶趣嘛，所以可以超越恶趣，不会堕入畜生恶鬼。那定呢，是超越欲界，因为定的话可以得到色界定、无色界定，所以它可以超越欲界。欲界人天虽然是善趣，不过它还是属于欲界，比较重的感官享乐，感官的诱惑。那有修定可以超越这个欲界。那慧呢，就超越了一切欲界、色界、无色界。要出离轮回是要靠慧啊，不能靠戒，不能靠定。再看戒定慧是断三相，以三相来断烦恼。这边呢，他提到了几个名词：戒以比分断，断烦恼。这个所谓比分断是指，比就是这个比分是一分一分的。比如说你持了某个戒，不杀生戒，那你就断了这个杀生的这个违犯的烦恼。如果持了这个不妄语戒，就断了这个妄语的这个烦恼，说妄语的这个违犯烦恼。所以他是持了某个戒，就断了某部分的烦恼，所以叫做比分断，一分一分，一部分一部分。那定呢，他是用正福断来断烦恼。所以正福断，他是指他把它压制下来，在入定的过程当中是没有贪嗔痴，远离五盖，所以那时候是心是清净的。可是出了定以后，你没有在定中，就会贪嗔痴就会现前，境界来的时候就会现前。所以说定是用正福断，它压制住烦恼，没有彻底的断除。那慧才是能够彻底的断除，叫正断。在上座部，它的正断是要透过道治果治，就是要正。在上座部的理论，它是要正道果的时候，那时候才是根除烦恼。我们一般说出果断三结嘛，对不对？ 啊，那是在出果到的时候才断。后面断贪啊、嗔啊，要彻底的断是在三果才断贪完全断。那这种断呢，是用慧啊，是用叫做彻底的断。所以它翻了分成这三种断：比分断、正福断跟正断，烦恼的断除。那他这边讲跟三个烦恼，他刚刚是讲三种断，那这边是讲三种烦恼，一个叫做违犯，一个叫惭，一个叫随免。违犯就是指身口业的违犯，这是属于戒要对治的。南传的戒讲的通常是不善的身业与业，去离开这些不善的身业跟与业。南传的戒没有包含到意业，不像如果大乘佛教的这个菩萨戒有很多关于意业的戒，如果起心动念就会犯戒。但是南传比如说看到想很漂亮的东西想要偷，那个想要偷的心并没有犯戒要实际表现在身业手伸出去要去拿走了，或者是表现在语业，那时候他们才算犯戒。所以这个南传的戒是完全比较限制在身业跟语业的范围。那身业跟语业这一种导致身业跟语业的违犯，这个叫做违犯烦恼，是已经表现出来了，已经打人了或者已经骂人了，这种身业口业，那这种东西要用戒来断。那戒还没办法帮忙对治心念的烦恼，因为想偷或者是想干嘛，那个心念呢是戒没办法对治的，因为戒只对治身口的行为。那一种心念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就是要用定跟慧。在禅烦恼定是禅的对治，所谓的禅它是讲的就是禅服跟心绑在一起了就是指心念的限起。比如说贪心、嗔心、生气的心，或者是吝啬的心、傲慢的心这些不善的心呢当它升起的时候就是属于禅烦恼，在烦恼在心中升起，这是禅烦恼。如果显现在身与业，那是属于违犯烦恼。所以要对治心念的话要修定。那当然定有这个欲界定、色界定、无色界定，属于这种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定是可以来对治烦恼。比如说一般我们会常讲这个贪心强的话修什么不净观，那嗔心强的话修慈心观这些都是修定的方法。慈心强的话可以修这个缘起观，那有的散心比较强修出入息。所以这个要对治心中现起的烦恼，这有一种这种是对治的这种用一物克一物的这种对治的修定的方法。那另外一种其实有一种也是属于所谓正知正念的方法，也是四念处所讲的方法，就是贪心出现的话我知道自己在贪，对不对？贪心有贪心的时候知道有贪心，有嗔心的时候知道有嗔心，有什么心念就当下知道有什么心。因为贪心是不善，可是知道自己在贪那个心是善，那个是 有正念的心，有正知的心。所以当他贪心现起的时候，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渐渐的那个知道的心比较强，那个贪的心或嗔的心就比较弱。这就是属于属于一般我们讲说刹那定的修法。这个贪心升起，我知道贪心。因为在南传的理论，它是同一个刹那不会有两个心。比如说贪心升起的时候，不可能这个贪心的当下还有其他善的心，不可能贪心的时候还有正知正念的心。所以当贪心升起的时候，你马上升起正知正念，知道这个贪心，那这个正知正念心已经是下一刹那是好的。那当贪心很强的时候，贪会一直升起，可是你在里面一直穿插这个正知正念的心，那这个贪就会越来越弱，正知正念的心就越来越强。所以他这样的就是一种修慧观的方式，有贪心就知道有贪心，这是四念处的心念处啊，四念处里面的心念处，有贪的时候知道有贪，有嗔的时候知道有嗔，有什么就知道有什么，这是属于另外一种定的对治。那第三个随眠，随眠烦恼是潜伏的，他的随眠就是他还是在下面没有浮上来，禅烦恼是已经升起在心里面的显著的烦恼，已经升起在心里面。像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烦恼，对不对？也没有贪心啊，也没有嗔心，可是我们没有解脱嘛，我们可能应该大家还是凡夫嘛，有没有不是的？那就是他平常的时候这些烦恼没有现前，因为他是潜伏者，等到境界现起，外境出现的时候，这些烦恼才会现起。所以潜伏的烦恼呢，那个叫睡眠烦恼，现在没有升起，可是他是潜伏者。那要彻底的根除这一种睡眠烦恼，就是要靠出世间的慧，就是我们刚刚讲道治国治，要证得出国二国那一种，他才可以完全彻底的根除。那因为前面的违犯烦恼跟禅烦恼，他们会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睡眠烦恼，有这种睡眠烦恼的存在。所以如果睡眠没有根除，睡眠烦恼没有根除，这些违犯烦恼跟禅烦恼都会可能会出现，可能会显现在心念乃至在身口业。所以戒定慧呢，它也是对治这三种烦恼。这个三种杂染，戒是恶行，因为恶行对治恶行杂染的进化。这个恶行杂染，那就身口业的杂染。那定是爱，定主要是根治这个贪爱。其他的那慧是恶见，因为有慧才会有正见，所以它可以对治这个错误的见解。这个就是在清净道论里面它开展出来戒定慧的说法。那它这边提到成为四果的原因是戒定慧。这边主要其实是因为经典，有的经典提到戒圆满的它可以证得出国二国，戒定圆满的可以证到第三国，慧有安全圆满的可以到阿罗汉国，这是因为有些经文它提到这个。所以这个在序论里面它就提到了这个戒定慧他能够跟其他的一些佛教思想义理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这个阐述有非常多的 内容，丰富的内容，就讲这个寄送，他就讲了好几关于戒定慧的部分，他就讲了好几样。那我想我们静坐一下，再休息10分钟。好，我们先静坐一下。